高寿君挺高兴，把屋里的客人全请出来，走吧，咱们开开心吧。又回到军部，酒宴撤下去，把公案桌准备好了，带石友三，把石友三给提上来。石友三的脸都绿了。高寿君点点头，石友三，你是不是认为我不敢？你认为借个胆子我也不敢收拾你？你想错了。我高树勋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我敢做敢为，我把你收拾了，我上蒋主席那儿请罪去，我也得把你给干掉啊！我宁愿我这个军长不干了，你不是个人呢！大家商量商量怎么办吧？那你说怎么办？高树勋说怎么办吧？他进活埋人了。我听说了，善于活埋人，逮着谁他埋谁，今儿个也叫他尝尝这滋味，在院里安和门来了。到了现在，石友三呢就喊破了嗓子没人雷死，就这样把坑挖好了，把他塞里头去活埋石友三。这个事儿发生在1940年12月1号，日子还有呢，就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当然高树勋有高树勋的想法，要扩充人马把他给收拾了，石友三手下那家底儿自然是高树勋的，他也是有目的的。另外他的确也恨这石友三，同时呢还发生一件事，就石友三被活埋的时候啊，他兄弟石友新领着人来救他哥来了，结果高树勋事先早都安排好了，让石友新钻到口子里一举全歼，把石友信给逮着，脑袋上给打俩眼儿，这哥俩就这么死的。所以石友三、石友信这篇历史就这样接过去了，他就得了这么下场。关于高树勋日后怎么向南京政府交代，怎么立，那咱就不必细说了。石友三剩的那家当归谁，咱也不必细讲了。说到这，咱再翻回头来，还说1931年的事。要说怎么倒着说呀？不是倒着说。就为的是让您听得明白，把石友三的始末经过做个完整的交代。翻回头再说张学良，那么咱说了，张学良访问南京之后回来得了重伤，罕一病不起，住进北京协和医院。在重病的时候发生石友三叛变的事，都是于学忠于军长一力主持打败了石友三。那么就在1931年的九月，刚进九月，张学良这个病啊见好了，可以进食了，也可以下地溜达溜达了，但是呢怕他复发，另外呢对治疗有好处，还没离开协和医院，就在这办公，在这休养，有什么事了大夫来得及时啊，用药也及时。这一天呢赵四小姐 从顺城王府来医院看张学良了。一瞅张学良正在地下踱步呢，赵四小姐非常高兴，汉京啊，今天你可大好了，看你的气色啊，也有点红润了，是吗？张学良高兴地照着镜子啊，是，哎呦，受坏喽，好像没死了。外边情况怎么样？都挺好的。汉卿啊，到了九月了，你最喜欢荷花，我陪着你到外头散散步。张学良一听也好，多少日子没出门了，换上一身便装，跟赵四小姐两个人就溜达出来了，连一个贴身保镖也没带。上哪儿去呢？上什刹海。什刹海的荷花是有名的。哎呦，昨天晚上下过一场雨，这城市啊，就像叫雨水洗过了一样，空气也显得非常清新。张学良从来没感觉到这么舒服。两人挎着胳膊到了什刹海。一瞅全是荷花，好看。张学良一边散着步一边呼吸空气，觉得心里的十分舒畅。这尽管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赵四都没跟他说，怕给他增加负担。哎，正溜达这么个时间，副官谭海一溜风一样在后头到了，还不敢高声吵吵，压低声音：“府爷，有急事。”张学良心就一翻个儿，哦，一看谭海满头大汗的，发生什么事儿？蒋委员长到了石家庄了。发来电报，有急事，叫你马上起身到石家庄跟他会面。哦，张学良一听，蒋委员长怎么到了石家庄了？有急事找我，什么事？这心就跳成一个了，也不看荷花了，跟赵四小姐返回协和医院，马上换好了军装。谭海给准备专列，张学良起身去会晤蒋介石。他走了，赵四小姐心里也纳闷，不知道什么事儿。蒋委员长要见汉卿，那肯定是大事，这心里头也不落情。见了于凤至于夫人，唠会闲嗑，又回到协和医院。因为现在张学良在两处办公，两套班子，顺城王府官邸也有一套班子，医院也有，为的是工作起来方便。赵四心里头这是正翻腾这个时候，秘书长从外边进来了，秘书长姓吴，叫吴家相，就是海陆空副总司令张学良手下的秘书长。此人40岁挂零，戴着近视眼镜，一向沉稳老练，张学良最信任他不过。关于文职的事情全交给秘书长负责了。就见那秘书长今儿个也不沉稳了，进来之后找张学良。赵四一看，秘书长，汉卿有急事上石家庄去看望蒋委员长去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有事跟我说吧，什么事？你 你看个电报。赵四拿过电报一看，加急的电报，是沈阳打来的，是张学良手下参谋长卢真从沈阳发来的急电。赵四一看这电文，手都凉了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日本关东军提出中村大卫的事情，要求24小时之内予以答复。如果过了这个时间，日本军方将要采取军事行动，后果由张学良自负。荣臻派来10万火急的，赵四把这电报放下了，问秘书长：“中村事件过去好几个月了，怎么日本人又提出这个事儿？”“是啊，看来日本人习没茬找茬，是没事找事，是制造借口啊。这个中村大卫的事件是极其没理的事情，今天他们倒打一耙，真是岂有此理。怎么答复日本人吗？要不说笨倒葫芦瓢就起。您就看一般历史的也知道这段往事啊，中村事件嘛，这就日本人开始侵略我国东北的借口。什么叫中村事件呢？尽管你有些同志知道，还有很多很多人不知道，咱们得详细介绍介绍。这个中村呢，是个日本人，是关东军的一个大卫，他的全名叫中村镇太郎，简称叫中村。那么这个事怎么发生的呢？1931年的5月，就是张学良到了北平之后，这年的五月，东北新安屯垦区，就是新安岭啊，东北新安有个屯垦区，咱没说嘛，张学良进京检政，让很多军队啊到黑龙江那边去，成立这个屯垦区，一手拿枪，一手拿锄，既保卫了地方和边疆，又解决了军权的问题，所以那块驻扎着大批的军队。这个农垦区自从成立之后呢，张学良命令长官公署知会各国友人啊，驻沈阳的各国领事馆、外交官、外交使团，让他们发出通知，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不毛之地，山高林密，野兽经常出没，而且大的邪乎，所以各国友人不准到那参观旅游，也不准以各种名义做考察，否则出现后果我们概不负责。你东北长官公署早就发表这通知去了，各国全都遵守。就在1931年5月份的时候，屯垦区的巡逻兵突然在森林里头发现4个人，他鬼鬼祟祟，是干嘛的？过来把他们包围了，也就是说把那4个人给逮住了，带到屯垦区办公室。一看他们都有背包，把背包卸下来，让他们站好了，一搜查这背包，手枪、步枪、望远镜、军用地图， 特惠室什么都有。呀呵，你们是中国人是外国人？一问他知道四个日本人，这是个大事儿。那天值班的是关团长值班，值班员这一报告，关团长知道，非同小可，亲自审问，问这四个日本人：“你们干什么的？有护照吗？谁让你们来的？哪个机关允许你们到这儿来的？”他们拿不出来呀。一开始他不说中国话，哩啦说日本话，后来把日本翻译找来，一问他们，为首的正是这个中村镇太郎。关团长问他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农艺师，专门研究农业的。”那你们到这儿来干嘛？啊，到这儿来考察。嘿，关团长马上把文件拿出来，你看看，明文规定，不管哪国人，一律不发签证，不给护照，我们这个地方谢绝参观，出现后果不负责任。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呐，赶上这儿来背着我们，不知道跑这考察。另外是考察吗？农艺师怎么还有武器呢？中国的武器是防范野兽的，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啊。行，武器和这一帮边，我说我你们拿着 这些军用地图是怎么回事？搜。后来在中村呢、身上搜出一张秘密地图来，把它放大了一看，哗，这中村镇太郎这些天没闲的，就把东北兴安屯垦区那图整个都画下来，哪块有多少兵，哪块有多少营房，哪块有多少武器，哪块有多少门大炮，标的清清楚楚，这一看一目了然，特务。什么农艺师，胡说八道。关团长就点急了，铁证如山，不容抵赖。关团长就问他们：“你们究竟怎么回事？谁让你们来？”这中村还抵赖了，说那是我们原来就带来的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农艺师。你这没错，不信你跟我们政府联系。后来把他那个护照证件拿出来，叫翻译一翻译，哎呦，这回真相大白了。他的身份是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的情报员。这会儿还有什么说的？记录在案了。关团长叫他说实话，他就不说。你说这个中村横到什么程度？关团长正在审问的时候，这家蹦起来来抢他这些东西。关团长一拦着他，反手咣就一拳，正打到关团长太阳穴上，把关团长整个打了个跟头。当时鼻子的血淌下来，中国官员能不能容忍？这都是当兵的，咋回事？这还了得？这日本人也太野蛮了！你胆敢打审问官，这还了得？一拥而上，人和人连拳带脚一顿胖揍。再看这四个日本人，都给打死了，包括这中村在内，呀，人命关天呐！关团长又傻眼了，你看这怎么办呢？马上报告司令了， 就把这个事急电报告张学良。张学良看了之后啊，不以为然，嘿，啊，你自己找死啊，死死了吧。张学良批了八个字，妥善灭迹，不准生长，就这么八个字，就打死打死吧，把尸体埋了得了，这个事儿就保密。他就日本人知道能怎么的，他往我们这派特务，自己找死，理直气壮啊。可是日本呢，稍微咋呼了咋呼，说我们有几个人失踪了，在哪失踪的？在兴安岭。他藏在那干嘛？就日本有点舌头短，说不清道不白，啊，所以糊了半天这个事儿就过去了。1931年5月份的事儿，哎，进入到8月份，日本人又提起这个事儿来了，中村事件，说我们四个日本人失踪了。肯定遭到毒手了，你们必须得调查清楚。你们东北地方当局不调查清楚，日本政府绝不答应。为此，张学良派出一个工作队。张学良明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敷衍搪塞，派个工作队调查，寻思拖一拖这事儿。那这事儿一直来回拉锯，最后不了了之。哪知到了1931年进入到9月份了，日本就提出这事儿来了。东北地方当局据理力争，最后提了，是有这么回事，中村死了，怎么死的？啪啪啪啪把这事儿都说了。另外中村是个什么人你们看看，我证据都在这儿。日本人不讲理呀，矢口否认，说中国人给栽赃陷害，我们日本皇军大卫死了不能白死，限令你们24小时之内给你打死，如果不给满意的答复，我们将要采取军事行动。